今天我们讲一个特别的题目哈，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啊？也要很感谢一位美国德州的一位蔡姊妹啊，她提供给我一些建议啊。因为她听了我们的这个民数记前面的内容啊，那有一次我们特别讲到说，这个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的一些路线，行走的路线，结果她说，另外现在有一些新的看法啊，跟我这个分享一下。那我知道那个看法啊，之前我就已经
听
有
说
听
过。
说，但是因为提出这个看法的人呢，被称为是一个
考古学
伪考
家。
古学家，所以他自称他发现了很多一些哈很重量级的一些发现，包括发现挪亚方舟啦，包括发现约柜啦，还有巴别塔啦，还有主耶稣这个
一滴
十字架的
血，
位置啊，然后连主耶稣的宝血他也去找到了。那另外还不止这个，他另外又找到什么索多玛、俄摩拉的位置啦，然后找到这个西奈山的位置啦，啊，然后他们当初怎么样过红海啦，哦，就哇，我说啊，这些所有这些非常重量级的这一些考古的这个题目啊，哎，居然被他一网打尽，我说这有可能吗？哦，怎么这么神呢？哦，然后他又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考古学家，他只是一个业余的哈。所以那时候我听到说有人讲到这个出埃及的路线了，我说啊，这不是那人说的吗？所以我就不太相信。所以关于凡是有跟这个有关的资料，我后来都没再去看了。那这次那个蔡姊妹啊，她就建议我再看一下，她再传给我一些 YouTube 的东西。我说好啊，我就看一下。后来我越看越觉得是蛮有道理的哈。虽然最早提出来那个人是。可信度好像是有问题，但是后来有很多人再去验证再去查检查，就是去探讨这个问题，就发现哎，至少就这个出埃及的这个路线这个问题啊，他讲的是对的啊。好了，anyway，我把这个事情就把它整理一下啊，给大家分享啊，这个出埃及的路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跟我当初讲的是不一样的啊。好，首先要知道就是说啊。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先知道西奈山到底在什么地方啊？那西奈山，你说那当然在西奈半岛，对不对？西奈山不在西奈半岛，在什么地方啊？问题是，这个西奈半岛是后来这个名字是后来给的啊。我们当初啊就说啊，西奈山就在西奈半岛的南边啊，这座山。那这座山本来名字叫做摩西山啊，摩西山。那后来为什么认定它是西奈山呢？是因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第四世纪那个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叫做海伦娜啊。那君士坦丁之后啊，这个基督教就合法化了。然后呢，他的妈妈呢就很想到圣地里面去啊，去到处去拜访，去看啊，什么地方是当初什么神迹发生的地方啊等等。结果他根据他所做的梦啊。他就认定啊，西奈半岛上面的这个摩西山是西奈山，所以从那以后啊，等于这个是就确定了，成为1000多年来的教会传统。那大家都认为说就是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被选上啊？当然前面也是有一些由来啦，因为当时有一些埃及的一些基督徒啊，他们喜欢到旷野里面去退隐啊。那到旷野里面去灵修，所以他们有的人就跑到西奈半岛来了。那很多人呢，就在摩西山这一带呢，在这边退隐啊，那在那边灵修。结果呢，他们就是觉得说，这个座山看起来这个很这个
很有灵气。
很有灵气，所以他们就是想说，哎，这会不会是当初的这个摩西领受十诫的这座山呢？那总而言之啊，后来是因为这个海伦娜做梦啊，所以就认定是这座山了。但是问题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啊，犹太人传统比就是基督徒的传统还更早啊。犹太人传统呢，从来没有提过这座山。然后呢，考古学家啊，跑来这边挖东，这个以前的东西啊，看看能不能挖出一些证据来。结果没有挖出任何的东西来啊。他们在西奈半岛上面总共挖到8000多个，好像是古时候人的东西，但是呢，只有大概是十几个，很少很少是犹太人的，其他多半都是。埃及人的东西，所以犹太人在到底在这边是不是有待过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西奈半岛的名字是后来取的，就是因为认定摩西山是西奈山之后呢，才会把这个半岛取名叫西奈半岛。所以你不要说哦，因为西奈半岛嘛，所以西奈山当然是在这里，而不是啊。那摩西山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以前给大家看过，那时候我们就哦，讲这个就是摩西领受十诫的地方啊，就是根据教会的传统啊。所以那时候呢，他们就在下面造了一个修道院，叫做圣凯瑟琳修道院啊。那这边呢，现在游客呢络绎不绝。这个摩西山一定了之后啊，那出埃及的路线啊，当然就跟着决定了啊，跟着决定。所以从出埃及之后怎么样到了这个摩西山，后来又怎么样进迦南，大家就根据这个前提啊，这个假设啊，就定出了这个路线来。所以这些路线这些位置啊，都是根据摩西山是西奈山的这个前提所推论出来的啊。可是呢，大概30年前啊，就有人提出另外一个看法，认为这个西奈山呢是在米甸啊。米甸那里有一座山叫做杏仁山啊。这座山啊，现在被认为说最可能是西奈山啊。为什么？第一个，摩西那时候是在米甸牧羊的时候呢，到了这个神的山，看见了燃烧的荆棘。神的山有时候称为何烈山，有时候称为西奈山啊。那神说啊，以色列人将来会在这个地方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所以呢，这个神的山呢应该就在米甸啊。因为在摩西那个时候啊，西奈半岛是埃及的这个势力范围，到处都有埃及的驻军。那时候摩西是一个逃犯，他要逃离埃及，所以他不太可能啊深入这个危险又这个不毛之地的这个西奈半岛的南边去牧羊。大家如果看那个照片就知道说，这个西奈半岛南边啊好像没长什么这个植物啊，都不晓得说你带羊到那边去到底能吃什么东西啊。何况从米甸到这个西奈半岛南边啊，这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个距离啊，那是很远啊，那那边又危险，所以摩西完全没有这个理由去到那里去啊。然后呢后来摩西就是领受了神的吩咐，他就要回埃及去。结果呢神就叫亚伦去迎接他。后来亚伦就到了神的山，就遇见了摩西。可问题啊，这个西奈半岛这边南边的这个摩西山啊，根本不在米甸到埃及的路上啊。你看从米甸到埃及啊是走上面这条路，对不对？那这个亚伦怎么可能跑到这个摩西山去迎接摩西呢？所以应该亚伦是在杏仁山啊这边遇到摩西的。好，下一个保罗曾经说啊，在加拉太书4:25说，这下甲二字呢是指着亚拉伯的西奈山。西奈山在亚拉伯，但是在主后第二世纪以前啊，就是保罗那个时代了，那时候亚拉伯没有包括西奈半岛，亚拉伯都在这个红海的东边啊，这个是红海的这个西边啊，这都不是属于阿拉伯的范围。所以保罗他说的这个西奈山是亚拉伯的西奈山，可见他不是在西奈半岛上面，而应该是在米甸这个地方啊。那保罗说这个下甲二字指的亚拉伯的西奈山啊，然后下甲的后裔是以斯玛利人，对不对啊？
嗯。
那以斯玛利人住在哪里？他们就住在米甸，所以以斯玛利人有时候被称为米甸人。那时候约瑟被卖的时候，他是卖给谁啊？卖给以斯玛利的商人，但是有的时候又说他卖给米甸的商人。所以呢，以斯玛利人跟米甸人有时候会互相在那边交换，其实是因为他们都住在米甸，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亚拉伯的这个西奈山呢，应该就在米甸，不在西奈半岛啊。接下来啊，这个第一世纪有一个犹太史学家叫做约瑟法，他曾经说过啊，西奈山是临近一座米甸的城啊，而且是那个地方的最高山啊。杏仁山呢，就是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的最高峰啊，那是2549公尺啊。然后呢，它的这座山的西南方不远有一座城市，叫做 Elbad 啊。这个 Elbad 是就是米甸的京城啊，也是叶特罗的家乡。它附近有一座 有一个井叫做摩西井，相传就是摩西那时候帮他米甸的那个祭司的七个女儿，帮他们把这个井的这个
覆盖的石头
挪开啊，然后帮他们把这些这个欺负他们那些人赶走的那个井啊。然后这个杏仁山附近它有大量的遗迹跟地形的特征哈，都符合圣经对于西乃山的描述。这些证据啊，在摩西山都看不见啊，摩西山根本缺乏任何这个考古方面的证据啊。但是在杏仁山呢，你会看到很多，好，这个上面这里啊，这个就是杏仁山。杏仁山呢，可能就是讲河烈山。南边这里啊，相隔大概7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山啊，叫做焚烧山啊。这座山可能就是西乃山，所以杏仁山跟这个焚烧山啊，有的人就常常把它混在一起讲啊。那讲说西乃山就是杏仁山啊，杏仁山就是西乃山，但实际上如果讲的比较精确一点的话呢，这两座山还是不太一样啊。杏仁山可能是指的河烈山，焚烧山呢才是西乃山。为什么叫做焚烧山？因为它看起来好像山被火焚烧过一样。你看下面那片都是黑的哈。好，这山下可以有足够的地方容纳200万人来扎营啊。然后在这个半山腰的地方呢，有一个平地，可以让70个长老在这里吃喝。
这座山下，
就我箭头指的这个地方，在焚烧山的下半山腰的地方啊。所以神那时候降临在这个西乃山上面，就是焚烧山的上面。但半山腰这个地方呢，那个时候长老在这边吃喝，他们看见以色列的圣者，对不对？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摩西山呢，没有这两个特征。摩西山的山底下没有充分的地方可以让200万人扎营，他也没有一个半山腰可以让70个长老在那边吃喝啊。那这个是山低的啊，这个杏仁山在靠北，焚烧山在靠南啊。靠近一点看，你看这个焚烧山，它山头都是黑色的啊。因为那时候出埃及记19章18节说啊，西乃山全山啊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所以你看那个山非常特别啊。山顶都是黑的哦，都是黑的哦。你看这个是从山下往上看，那个山头是黑的。有人过去啊，你看到它这个黑的部分跟白的部分啊，这个交界非常的明显。那这个黑的部分啊，好像都是被火烧过一样哦。那有人在想说，哎，这会不会是火山的地形哦？结果把那个石头打碎一看，哎，奇怪了。里面是白的，外面是黑的，就表示说这个是后来烧的，不是说从这个火山里面这个蹦出来的哈，这是后来烧的。然后呢，你看到这个山脚下哈，有一个这个有一堆石头堆在一起哈，这上面现在围起来啊，上面还有个 sign 哈，上面讲到说这是一个考古的地方哈，不准任何人哈进去啊，这是目前这个是属于这个沙特阿拉伯政府他们所管的。那这个他们对于外来的人啊管得非常严格，所以附近有一些警卫啊，如果你在那边附近逗留啊，他们把你赶走啊。这堆石头啊，你从前面看这样子，他外面给他围起来不让他们进去啊。这可能是怎么样，据判断这可能是当初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的地方，因为它上面有个平台啊，可能就是金牛犊啊放在上面，因为这些石头不是它天然的，是人把它堆在一起，把它堆上去的。然后呢，这石头上面你会看到有一些图样啊，这图样是什么啊？牛啊，在不止一只牛哈，它在各个地方哈都有画着一些牛的图样啊。这个牛的样式啊，跟他们这个埃及人的这个牛啊，拜的那个牛神是非常类似的啊。这个上面这个是埃及的。这个牛神哈啊，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就是从埃及出来啊，还是沾染了埃及的这个习性，把这个牛当作是神明来拜啊。好，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是判断啊，当初这个平台上面是有一个 雕刻好的一个金牛犊在上面，然后四周围呢，在这个石头上面又画着一些，不是画了，是也是用这个刻出来的一些石牛哈牛的样图样在这个石头上面。所以那个时候，在出埃及记32章第4节有这么说：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啊，铸了一只牛犊啊，从他们手里接了一些金子啊，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啊，以色列啊，这些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啊。这里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他明明不是只铸了一只牛犊吗？那为什么下面说这些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你看英文也是一样啊，前面是说 an idol 啊，那后面呢却说 these are your gods 啊。为什么？到底一只牛还是很多只牛？原来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现场的话，就可以明白，铸出来的牛是一只，但是底下还有画了很多很多用画的，所以呢，难怪。那时候呢，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这些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啊。”好，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山啊，这个山黑黑的，人应该是西乃山。那旁边呢，有这个，好像是有溪流，现在是干着的。但是你看那个当地的形势啊，以前是有水啊。那在《生命记》第9章第21节说啊：“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啊，哎，为什么在西乃山那个地方会有溪水？啊，在当时是有的。啊，当时是有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住了大概快1年了，他们都有水喝。啊，那时候就是有水从山上这样流下来。啊，所以可能到下面呢，去那时候这个后来这样研判。甚至于他们在下面也做了蓄水池，让这个水能够聚在一起，像一个小的湖一样啊。所以200万人在这边可以喝到这个水啊。那这个真的是有水从上面流下来啊。那现在是没有的了。然后在山底下，你又看到一些这些遗迹啊。这里有一些柱子，对不对啊？有这些柱子的遗迹。那这个柱子是什么？原来那时候摩西他们在这个地方啊，跟神立约。这个出埃及记说啊，摩西下山啊，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哦，所以那时候他们在山下立了12根柱子啊，所以这些柱子，所以你看这些这边柱子在这个地方，那后来是倒塌了啊，但是有这个柱子的遗迹，而且他们有筑坛献牛为平安祭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柱子的旁边啊，也有这个好像是献祭的地方，这里有用这个石头堆成。两条这个好像是走道啊，就是判断是祭牲的这个围栏啊，他们用这个石头啊把那个祭牲围起来啊，所以他们把它赶进去之后，准备要屠杀啊，然后都是在关在这里面啊，所以这里头有祭牲的这个围栏。那在末端这里呢，有个地方是要宰杀祭牲的地，宰杀祭牲的地方啊，那他们这个好像有一个凹槽，这个把那个牛的头啊就靠在那个。凹槽里面，然后呢，在那边宰杀之后，在那边放血啊。右边这里有一个平台啊，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的啊。那明显是一个祭坛啊。那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在这边献祭啊，向神献祭的地方。这里呢，也有一个石头上面刻了一些牛的样式啊，很多只牛。有人判断这可能是描绘当时的一些状况。就是有一些牛啊，在那边排队啊，准备要被宰杀的啊，因为他们那时候献祭的时候，不是只献一次一头牛，所以这些牛呢，就在刚才那个围起来的地方呢排队啊。好，那这个西乃山还有一个特色哈，除了这个献祭的地方啊之外哈，还有那些柱子，还有拜金牛的这个祭坛之外，还有它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这山上有个洞啊，在这个地方有看到一个洞啊，这个洞是什么？这洞就是以利亚的洞啊。以利亚那时候曾经逃命啊，就逃到神的山啊，何烈山，就到一个洞里面去躲起来了。那时候是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八到九节这么说，他就是以利亚啊，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啊，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啊，所以这里真的是有个洞啊。如果你到西奈半岛的那个西奈山去找的话，找不到什么洞啊。但是在这里啊，确实是有个洞。从这个洞往外看啊，那个风景非常的这个壮丽啊，这个看得很远。那在那个时候，以利亚神就吩咐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啊！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啊！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啊！就在这个地方，他从这个洞啊走出去啊，真的是地上一堆石头哈，崩山碎石啊！好。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这座山附近呢，也有很多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东西啊，包括有上面这个是杏树啊，所以亚伦后来他有他那个杖啊，发芽之后是长出什么，就长出杏子啊，杏花，还有这个杏仁啊。那另外这山附近也有橄榄树，也有香柏树，也有荆棘，所以摩西看到那个荆棘被火焚烧啊，那这边就是有荆棘，甚至于还看到很多鹌鹑啊。好，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特色啊，这座山的附近都有。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如果是在西奈半岛那个西奈山，那附近根本是寸草不生，怎么可能摩西跑到那个地方去放羊呢？那个羊要吃什么？但在这座山附近啊，这个草木就比较多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禾裂的磐石啊。那时候摩西不是击打磐石，让水流出来吗？这里果然看到有一个磐石哈，是裂开的啊。这个山磐石就在这个禾烈山的附近，靠西边的地方啊。你看下面有车子开过去，上面那个石头很大的啊。这个山磐石中间裂开的啊。那个时候啊，水大概就从这个裂开的地方呢涌流出来。在出埃及记17章5到6节说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禾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了。在诗篇78篇15节说啊，他在旷野分裂磐石，所以磐石不是只是一个洞啊，一个水流出来，它是整个裂开啊，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同从深渊而出，那时候以色列百姓有多少人啊？这么200万人，200万人要多少水才够啊？如果说只是一条小小的溪的话，这个200万人不够喝的，所以这个水啊是大量的冒出来哈，冒出来之后，你看有这个下面这个图看起来比较更加的这个壮观哈，水从里面大量的涌出来啊，那这个石头是很高的，所以旁边人小小的啊，那你如果看这个石头的话呢？你看那个下面哦，都有水流过的这个痕迹哈，就是那个冲石的那个痕迹啊。你看下面都有那个对，就是这个水流过的那个冲石的痕迹哈，非常明显啊。从正面看也好，从背面看也好，它那个水都从下面冒出来之后，从两端哈流下来啊。好，就是背面啊，也是有这个水流下来的痕迹啊。OK， 好，所以啊，第一个，西乃山应该是在米甸啊，所以看起来是没问题啊。那接着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样以色列人是从什么地方过红海的啊？照传统来讲呢，是从这个西乃半岛的西北边，这里哈有几条可能的路线啊，这几条路线都有人提出来说啊，可能是这样走的啊。那但是呢，这里头这个证据又很薄弱啊？为什么啊？这个传统看法是从西奈半岛的西北边啊过红海，但是很难成立。 第一个，因为那个地方啊是分布的一些很浅的湖泊啊，非常浅，有的甚至于站在里面啊，这个水只到这个膝盖而已啊，所以很浅。那这个就算稍微深一点也好，但是也是个湖泊啊。这个法老的大军啊，他不需要跟着你下去，他从旁边绕过去就可以了，所以他可以轻易的绕过这些水池啊。而且这个浅水啊，也是水如果很浅的话，也跟圣经所讲的不一样啊。圣经里面说这个水是很深的，他说这个在以赛亚书51章啊第十节说啊，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俗名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啊，所以是海的深处啊，那是叫 Great Deep 啊，所以这个水是很深的，这个西奈半岛西北边完全不像啊。还有在从这个亚伯拉罕时代一直到主后106年，就是罗马帝国啊，那时候为止啊，西奈半岛一直是埃及的势力范围啊。106年以后呢，是罗马帝国就接收了啊，但在之前，西奈半岛一直都是埃及的势力范围，所以到处都有埃及的驻军跟防营啊。以色列人就算是越过了这个西北边的那几个那个湖泊啊，还不算是出了埃及，因为你到了西奈半岛还是在埃及的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呢，他们没有理由在那个地方哦过了红海，哇，感谢赞美主啊，这个神拯救了我们，没有啊，他们还在埃及里面，他们只能够继续逃命啊。那时候啊，神曾经跟摩西说，那时候呼召摩西的说啊，呼召他的时候说，我必与你同在啊。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呢，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他们出来之后有云柱火柱带着他们，对不对啊？但是呢，即使没有云柱火柱啊，我想摩西大概也知道该怎么走，因为他要带领百姓哪里去哪里。他们第一个地方要去的还不是进迦南，他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要去到当初神向摩西显现的那座山上面去敬拜神。所以摩西他大概也知道那条路，因为他从那边来的，所以他知道怎么回去啊。所以摩西他可能打算走的路线呢是怎么个走法呢？就是越过这个西奈半岛，然后一直到西奈山啊，就是在米甸的这个西奈山啊。但是呢，他可能就是路走了一半呢，神就叫他转回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河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啊，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所以那时候他可能走到一半啊，神就叫他转回，转到什么地方去啊？转到这个阿卡巴湾的这个一个地方啊，叫比哈西路啊。它对面呢是巴利喜分啊，你把它放大看就是这个样子啊。这里有个地方啊，突出了一个地方比较白，有没有啊？这是那边的一块平地，这个阿卡巴湾的西边啊，从北到南啊，只有两个地方有比较大的平地啊，以色列人200万人可以在那边安营的。上面的靠北边的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啊，叫做努埃巴啊，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呢，他们可能就要从这个山里面的这个弯弯曲曲的，就是干的河道啊。走过来，那这个走到这个地方啊，有个地点，有个名字叫做比哈西路啊，比哈西路就是三峡之口的意思啊，所以跟这个地形蛮符合的啊。那这个地方呢不是很大，其实4公里乘上6公里 ,200 万人在这边勉强还可以挤一下啊。你看这个地方就知道，从这个他们走那个干的河道过去啊，两旁都是山，所以他们呢要没办法往左右两边，他们只能往前一直走，走到后来啊，开阔这个地方啊，这个叫做努埃巴啊，这个前面这个就叫比哈西路，就是三峡之口啊，一出去之后哇，这个前面呢没有路了，就是红海啊，从侧面看是这个样子啊。他们就从这个三峡这样子走出来了啊，好，然后呢，这个比哈西路的旁边呢有什么啊？他说在密夺跟海的中间，旁边有个地方叫密夺啊。 那对面是巴利喜芬啊，密夺，密夺的意思就是守望塔，所以这个地方密夺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有埃及的驻军在这里啊，埃及的驻军可能就在那边边或者在那个山上哈，因为这里是阿卡巴湾嘛，啊，他们有这个常常有船只啊南来北往啊，从这个水海这个水中间经过，所以在这边呢，这法老有设了这个守望塔在这个地方叫密夺哈，啊，那他们呢，啊，看到这个以色列人来了。他们一定会跟法老报告，对不对？怎么报告？两个办法，一个是飞鸽传书，哇，这里有这个大批的以色列人来了，他们就用写信啊，用鸽子啊，这个传送回埃及，让他们知道，法老就说，哦，哇，他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啊，这个无路可去了，这个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另外一个有人认为说，可能是借着这个右边这是什么？这烽火，他们有烽火台，所以这边呢，他们可以借着这个烽火啊，让别的这个地方的军营啊、驻军啊看到之后，这样一站一站的就传回埃及去了。所以呢，他们不需要从这边派人啊跑回埃及去告诉法老，这样的话时间来不及了。他们就是借着这样的方式，法老很快就知道他们现在在这里啊，所以法老呢就派追兵来啊，要来追他们。那时候以色列人这边安营啊，法老追兵就从这个狭窄的这个河道啊过来了。那这时候发生什么事啊？在以色列营前啊行走的神的使者呢，就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啊，所以云柱啊就在那边啊挡在他们之间啊。以前在想说啊，云柱就跟柱子怎么有办法把两边给分开啊？原来你看这个是，你看这个地形就晓得了。他只要在这个山，这个两边的这个山的这个出口这个地方挡在这里，那个埃及的追兵就过不去了啊，所以难怪他们就是两下啊不得相近啊。OK， 那以色列人这时候哀哀叫啊，怎么办呢？啊，那这个离对岸有多远？15公里啊，15公里就是走平地，你我们一般也要走4个小时，所以蛮远的。你要游泳要游过去啊，这个不可能，对不对啊？太远了，15公里啊。结果呢，这个地方就有个特色，你看到它这个它这个阿卡巴湾呐，啊，是很深的地方啊，它北边其实一直通到死海，所以算是地球上比较深的地方。那所以如果说就算水哈，这个神把这个水给它干掉，你要走过去，如果很深的话，你根本也是走不过去的啊。但问题是在这中间这一段啊，它比较浅啊，你看那个纹路就晓得，这边比较浅，而且不仅比较浅了，它水底很平坦，都铺满了白沙啊，所以很好走啊，不会说不是泥巴，也不是很多石头，更不是什么这个珊瑚啊，很尖锐的，不是，是白沙啊。那这个对岸是这个东岸啊，你看过去啊。那时候神就行神迹啊，哇，两边的这个水就分开，对不对啊？分开之后，摩西啊就带他们过去啊。过去之后，然后法老的追兵啊，后来就看到他们要跟着下去啊，就是法老他们的战车啊。好了，但是呢，到了成根的时候啊，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啊，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都混乱了，又使他们的什么车轮都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啊，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所以你看这个他们的战车的轮子就脱落啊。好，现在所以他们就想说，诶，这个地方如果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位置的话呢，他们到水底下去找找看，看看会不会找到一些什么证据来啊。结果后来发现什么，看到这个啊，这个上面都是布满的这个珊瑚啊，那这个就很像是一个什么，一个轮子啊，啊，有没有？中间那个是轴，对不对啊？上下两个轮子，因为这个珊瑚它们是怎么样形成的？它都是会附着在一些东西上面。如果说是一些天然的东西，比方一个石头，它就附着在石头上面，对不对啊？那但是这里这个形状很奇怪，它是一个直角的一个形状，所以看得出来这东西不是一个天然的，是一个人工的东西，它把它附着在上面啊。所以，但是像那个 那个轮子啊，里面有木头的材料哈。木头的材料经过这个3000年之后，大概都已经腐蚀掉，都已经没，都已经烂掉，都已经没有了。但是那个珊瑚啊，附在上面之后，珊瑚会把那个形状啊保留住。虽然它里面那个木头已经空掉，但是它会把那个形状啊留下来。所以你看这个形状啊，哎，就是一个轮子的样子，对不对啊？而且不止这样子啊，你看这个也是啊，就像是一个轮子啊。那旁边是一个另外一个轮子啊，下面这里呢也是一个啊，看起来是直角的一个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在这个水底啊，到处都会看到很多这东西啊。那这个地方的珊瑚的分布又跟其他地方的不一样，其他地方比方说这个阿卡巴湾的南端那边也有很多珊瑚，有珊瑚礁，那珊瑚礁是整片的啊，整片的。那这里呢都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哦，跟别人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战车啊，什么这个沉没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成为珊瑚可以附着的地方。那其他那些沙子，他们没办法附着哦，所以那边就不会长。后来更奇妙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找到一个上面没有珊瑚的，这上面可能是因为镀的这个铜还是金啊，所以以至于这个珊瑚。这个附着不上去，这个轮子的形象呢，就是很清楚在这里啊。那旁边都是白沙啊。OK，那后来他们也找到这个骨头啊，左边的是大概就是真的骨头，右边那个是他们在水底下找到的啊。那他们去化验，结果发现这是人的骨头啊，是大腿的骨头啊。所以，哎，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曾经有这个马车啊。沉没在水里面，也有人啊死在这里面啊。OK，所以这个地方啊，比哈西路啊、巴利喜分这里，就是非常可能就是一个他们当初过红海的位置啊。当以色列从这边过去之后啊，那他们后来就是往下走，到一个地方叫马拉，那边不是有苦水吗？后来有人到那边去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马拉这个苦水。后来果然找到一个。找到一个地方啊，有这个水啊，有一个水源在那个地方，结果一喝，哇，那个水真的非常苦，苦到什么地步啊？他说连喝了这个水4个小时之后啊，你还感觉到那个嘴巴里面那个苦味啊，所以这个水真的是非常苦，苦得不得了哈。后来呢，是到了一个地方叫以琳，果然那个地方是有
70股水泉，
七
十二棵棕树。
不是。12股水泉，70棵棕树，啊，那个叫以琳，哎，真的是在那边有啊。然后接下来往北走，又有个地方就是利非定啊。然后呢，绕一个圈，到了西奈山的东边，有个西奈旷野，以色列人就在那边安营啊。好，所以啊，当初应该是走这个路线的啊。当然，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认为是从这个阿卡巴湾的南边过红海的啊，那就是这条路线啊。后面大概差不多，前面呢就是说从南边经过，那这条路线呢也是，也有人认为是这样子。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它从这边过红海啊，这两边呢，这里有一个，你看从左这里哈，左下角到右上角，这里有一条路线啊是特别浅的哈，它别的地方都很深，这边特别浅。那总共是宽度是19公里。那水面下有个比较隆起来的，像是一个路桥了啊。那深度比较浅，最深只有205米啊。你说205米也很深啊，可是因为它很长，所以你不会感觉那么深啊。它坡度也比较缓啊。但问题是它里面布满了珊瑚礁啊，这个构成这个通行上的障碍啊。你看这个，这上面有很多珊瑚礁啊，从左下角到右上角之间啊，它这个水底下有珊瑚礁。你如果这个水位下降的话，哦，珊瑚礁，露出来，就是神的时候形成肌啊，让左右两边的水退开，哈，那这个陆地就显现出来，对不对？哈，那以色列那时候要过去的话，大概就要避开这个珊瑚礁到对面去。当然，3000年前，也许珊瑚礁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哦，那有可能啊，但是可能还是这个珊瑚礁会构成这个过去的一个障碍。那总而言之，这里也是一个可能。不过这里没有发现到说有什么这个 车轮在底下，所以我觉得好像从中间过去比较像。好，当他们后来从这个西乃山起行之后呢，他们就从往北去，经过以寻加别，那中间有什么哈喜路啦、基伯罗哈塔瓦啦，就在这边了。所以这个整个路线就跟当初我们所讲的完全不一样了。那最后呢，再到了加迪斯，这个加迪斯怎么跑到东边来了？本来在不是说在西边吗？那因为犹太史学家这个约瑟法，还有教会的这个史学家叫优西比乌啊，这个是一个是第一世纪，一个是第四世纪，他们都认为加迪斯就是以东地的这个佩特拉，所以在这个地方，那以前我们说是在这个西边这里，那有人说这应该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埃及跟迦南呢有一条边界，这个叫做埃及小河，在这儿，这个埃及小河的东边就是迦南地了，西边就属于埃及了，所以这个是两边的分界点。那如果说是这个以前我说那个加迪斯呢，它其实在埃及小河的东边，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加迪斯已经在迦南境内了。那以色列人在这边啊，后来在这附近啊，这边绕个40年哦。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在迦南境内已经绕40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般人认为说，这个而且这个加迪斯会在这个地方，也是后来19世纪有人这么认为的，这个也是不太准确啊。好，所以说来说去啊，应该是在这东边啊。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是不是神让他们不让他们让他们在旷野流浪嘛，他们就不甘心啊，说我们要顺服啊，我们要进迦南啊，所以他们就打进去之后，后来被杀到这个赫尔嘛，就这条路线。后来神啊叫他们说要转回，他说此后我们转回啊，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啊。所以后来他们这个40年的旷野漂流啊，他们就从这个红海的路啊，从加迪斯呢就经绕回来啊，在红海的路这边往下，然后绕着这个西乃山呢，在这边绕40年啊。OK， 所以这个是他们40年当中所走的一些地方啊。那这里呢，还有一个特点啊，我觉得当你发现西乃山原来是在米甸地的时候啊，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啊，突然你就明白过来了啊。包括什么啊？有一个是这里有一个地方是巴兰山在这儿啊。在北边这边有一个地方，以东地有一个地方叫提曼啊，那个生命记33章2节，他说啊，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这里有提到西乃，有提到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啊。然后呢，另外在4世纪第5章4到5节说什么？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啊，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这里提到神从西尔出来，从以东地行走，这个时候啊，为什么会神从西尔地出来，从以东地行走呢？那时候我读到这个经文非常不了解。还有一个哈巴谷书啊，这也让人很难理解。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神为什么会从提曼而来？为什么从巴兰山临到？圣经里面从来没解释过啊。然后这个约伯记啊，他说金光出于北方啊，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啊。所以但当你现在看到这个西乃山原来是在这个米甸地的时候啊，然后巴兰山、西尔山跟提曼在它北边的时候，突然就明白过来了。为什么呢？那时候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啊，它可能是怎么样？就是一片云啊，神是藏身在乌云里面，因为那个乌云要把神的荣光遮住啊，不然的话人直接看到神会死亡的，所以这个乌云把神遮蔽啊，神以这个乌云为他的这个什么遮蔽。那时候光从里面照出来啊，那他们就会以色列人可能就看到一片云啊， 从北边过来，这上面都是四面有金光，金光这个照耀。所以这个约伯记说啊，金光出于北方啊，从北方而来。然后呢他说这个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所以这片云啊就从北边一直来到西乃山，降临在西乃山上面。所以当这个生命记33章的时候，神那个摩西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这一定就是讲他们当初啊，这个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的一些光景。四世纪也是一样，他从西尔出来，神在这四世纪之前什么时候从西尔出来，什么时候从以东地行走，因为北边这都是以东地。OK， 所以当我们发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神是降临在西乃山，是从是在米甸地，所以这个几个地方啊都在西乃山的北边，所以神从北边过来，那这下子就明白了。 OK， 好，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路线啊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所以之前讲的是根据这个传统的看法啊，现在所有的这个几乎圣经里面的地图啊都是照着传统的看法绕这个西奈半岛啊走一圈啊，但是现在发现越来越发现应该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以后我们呢继续讲民数记，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新的这个理论啊继续往前去发展，因为他们后来会讲到说他们怎么样经过旷野42站，然后一直进到迦南地。